生通识课，从高中到大学的生涯探索课，这里没有在上课，但有课堂听不到的校园最夯话题哦。本节目由104人力银行企划制作，记得订阅我们 follow 最新集数。嗨，大家好，我是 Moira。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听嘻哈饶舌的音乐哦？像我自己本人算是一个很浅层的嘻哈粉，就是有看 Show Me The Money 的那种等级。对，然后台湾的一些嘻哈圈的一些歌会稍微听一下。嘻哈音乐在这几年算是在台湾非常的蓬勃发展。那我们今天就是非常荣幸有邀请到一位在台湾的新生代女 rapper， 也就是桃子 AEJ。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哦、oh, ，sorry 哦，自己讲的中文。桃子 A1J， 哎，蛮好奇这个 A1J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A1J 就是你可以把我的本名，就是我的中文本名，把它拼音一下
哦。Oh.
然后 A 就是我以前的英文名字的字头，
字头哦，所以等于是英文名字再结合中文名字，
对。
哦、oh, ，我那时候就觉得桃子 A1J 这名字听起来就很有嘻哈味，就是有一个
拼接，
对对对，然后听起来就很潮，
谢谢，
就很有 rapper 的感觉。
不会，大家都把它讲成 AJ1，
好像也蛮顺的哈。
那是鞋子，那是 Air Jordan
啊，难怪，
对，大家都会
讲错，听起来很耳熟。好啦，如果是那个也是偏潮，没有错，
对，
整个就是潮潮的。好，那可以请桃子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吗？
好，首先我是一个台越混血的创作歌手。
台越混血，
对、嗯、小时候在越南出生与长大，11岁的时候去台湾读书，那高中的时候又返回越南读台商学校，我大学的时候又回来台湾读大学。
天哪，你的整个人生历程好奔波，到处跑。
毕业，
天哪，对啊，想说你这样子等于是你在越南出生，然后那你小时候就是觉得自己是哪边的人呢？
越南人啊，
越南人。
我小时候没有被注入那个双重国籍的意识。
哦，是哦，那时候你是妈妈是越南人，
对。
那你那时候爸爸也不会特别跟你讲台湾的事情吗？
爸爸在台湾，
小时候就跟妈妈一起生活。
嗯，
那所以小时候等于是整个一直到11岁之前的这个生活历程都是属于完全就是越南人。
就会稍微知道哦，在台湾有爸爸，然后寒暑假就会去找爸爸玩这样。
哦、嗯，
但是不太会，就是那个文化的深入还没有很深这样。
哦 ，OK， 就等于是一个放假可以去的地方。
嗯，
对。哇，那你这样子11岁是小学吗？
对。
然后你就回到台湾。
越南5年级就是小学毕业，然后国中读4年。
嗯、哦，是哦。
对。
那你所以你国中在台湾读的？
对。
那你觉得那时候适应如何？因为你上11岁来台湾，你那时候会讲中文吗？
其实一来我就是读小六。
你那时候会讲中文吗？
我会讲中文
啊。那你小六来台湾读书要怎么办？怎么读？
然后我没有被降级，我直接去台湾小学的小六读书。然后我听不太懂老师讲的话，我也不会抄联络簿。
嗯。
然后跟同学讲话，我也听不懂。
怎么很地狱开局的感觉？
之后那个就是会有安排姐姐早自习的时候把我带到图书馆，
嗯，
跟我读那个注音
哦，就从头学起啊。
有小孩读的书啊，就是有字，然后旁边是注音那一种。
嗯，对。
然后我每一天回家都会看卡通，
嗯，
然后幸好台湾的电视永远都会有字幕
啊，对，这算是台湾特色，
所以感觉。看一看，好像某一天我开窍了
哦，就突然间就任督二脉被打通那种感觉，突然间就学会了。那你这样子小学的时候突然间回来台湾，然后语言又稍微不通，那时候跟同学的相处还好吗？
其实不太好，因为我不太会讲话。
哦，
就算讲话也，他们可能用到一些词我也听不太懂。
嗯，确实，你这样等于是从头学一个新语言，好辛苦哦。
嗯，对。
哇塞。那你这样子到国中之后这个状况比较好吗？还是差不多？
好很多，因为我小学结束之后我中文有比较好了，
所以到国中就是大家可以比较正常的交流，
至少是我可以生活用语都用得很自如、
嗯、
然后课本上的还看得懂，除了历史课本、
哦、历史课本真的很难耶，
所以有一些字不会读，
嗯，
我之前在心中默默觉得是那个字，但感觉好像不是这样
子。 就有边读边这样子。
对对，没错，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说你高中的时候又回越南了，那时候是为什么？是因为家人的工作调动，然后你回去是读台商学校。
台湾学校
哦，台湾学校
是台商的学校，没错。
他读的教材什么就跟台湾一样吗？
里面的同学也是台湾人，很多台湾以外的国家如果有台湾人居住，然后有很多的台湾人居住的话，应该可能都会有一个台湾学校，
就是专门 for 台商小孩可以衔接上台湾的教育这样子。
没错、然后课纲都会送回就是台湾让大家审、就是教育部审，然后 OK 之后我们就读。
哇，那这样子也算是某种程度这样你回台湾就可以考大学，你算是有衔接上了，所以你后来又回台湾考大学。
没错。
然后因为桃子是念政大嘛，你那时候是念政大的什么系啊？
我念政大的广电系。
广电系哦。然后因为你是在大学时期才开始接触饶舌音乐吗？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为什么会开始接触吗？
应该是说高三的时候 Show Me the Money 6开始红，然后我姐姐在看 我姐姐在看的时候她就推荐我看，然后两个姐妹就一起看，然后我就觉得很酷。刚好隔几年不是有中国有嘻哈、
中国有嘻哈
第一季是有嘻哈，
对对对对，
后面才变新说唱，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开启了一个很多台湾大学里面的社团，设立了嘻研社，
嘻哈研究社。真的 那几年非常明显的感受到整个就是嘻哈的文化在台湾蓬勃发展。
没错。所以呢我就逛社展，因为我们要选社团嘛。
大一的时候
我第一个跑去热舞社。
哦，热舞社。你原本会跳舞吗？
会。跳街舞。
街舞。
但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也有看 Show Me the Money、他就看到正大黑鹰的传单，他就跟我说这怎么会有词曲课，什么嘻哈文化历史课、就觉得很酷，然后我就走到那个摊位、可是摊位的学长姐看起来超凶的我就不太敢接近
对啊，就是嘻哈人有时候真的看起来就很怕他突然间出来 diss
你，其实他们就害羞啦、然后看起来就不好接近、然后他们就很害羞的说我们今天有迎新，迎新有免费披萨可以来吃，然后觉得有免费披萨来吃了，
披萨很重要
免费吃的更好吃，
没错，免费最好吃。真的耶，如果就是社团有免费的东西可以吃，完全就是把大家都吸过去，
刚好是迎新啊。
对啊，很聪明耶。所以是黑鹰社，黑鹰社的全名是黑人音乐社算吗？
对，
黑人音乐社。他们为什么没有叫嘻哈研究社啊？
你问阿兵啊就是创社是我们的学长阿兵，他是茄子蛋主唱、然后他创大概一两年，然后因为社员不够社团就倒了。
诶，是哦，
是我们那一届的学长他们复社，然后没有改名字。
哦，原来有这个历史渊源。所以他创社是几年的时候？
我不记得了。
很早很早
很早以前了。
可能那个年代台湾嘻哈还没有那么风行，然后就倒掉。因为政大黑鹰社感觉培育出蛮多厉害的人呢。
其实也没有培育啦，因为讲培育好像是一个厂牌或是一个公司、但其实我们没有那么有机械化的程序这件事情上。
okay、
就像大家开始知道很多人是来自政大黑鹰之后，我很多朋友都跑来跟我说他们想要参加黑鹰社，他们是不是要海选啊，是不是要 audition 然后我跟他们说
要拿项链是不是，
社团而已，你缴社费你就是社员，你可以来上课。
刚听 audition 还有就想要 show me the money， 你要拿那个项链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OK，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社团，可大家就是因为嘻哈的这个同好才聚在一起。
对，那如果大家看到很多你们喜欢的音乐人来自正大黑鹰的话，那其实我们自己很喜欢然后开始自己去研究的。
反正那边就是一个类似同好，然后大家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的地方，然后有这个课程之类的。
对，那课程其实你不可能上一两天或是一两次你就很会、那只是一个应该说初步的介绍，
有点像启蒙吗？
就是跟你说有这个有这个啊，还是会怎样，有哪一种类型的啊、然后你就会知道、然后如果你想要再跟精进自己的话，那你当然是自己回去再更多研究、
真的真的
才会真的变很厉害。
对啦，因为其实像社团这种它应该就是 有点像是帮大家做一个科普的那种感觉、嗯、就大家就是、欸、大概知道有什么东西，可是真的还是要靠自己去做很多很多努力钻研才有办法就是变得厉害。
像我们的词曲课就会介绍说可以怎么样押韵、嗯、或是我们会播就是蛋堡还是小人啊他们的中文词是怎么样押的、嗯、那我们光介绍我们就知道哦这样可以这样押、哦、但你要实际去自己写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更多的东西。
那桃子你一开始创作就是是用中文创作吗？
没错，是用中文创作。哦，那时候中文还没有很好。
那你这样还要写词很厉害呢。
就是越写越好啊、哦、所以我写到我写了大概一两年之后，就我狂写那段时间经过了两年，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开始跟我说诶你中文变好了。我觉得好开心啊，
因为我听桃子的歌感觉里面中文词就是完全非常非常顺，非常原声，就是很就母语人的等级啊。
你不会觉得哪里卡卡的对不对？
对，完全不会啊。
当然是因为写了很多啊、嗯、
你是中间有写非常非常多？
我刚创作的时候写非常非常多哦，就每一天不会写一整首了，每一天至少要写一句或是韵脚哦，就不一定会用到，现在不一定会用到哦。那以前就是写很多首才会有一首，然后会慢慢的就会不会有那么多写很多首变一首，就会知道写这一首就是这一首，
就一开始写的都比较碎片化，然后后来你就是可以比较变成说我就是专门创作一首歌这样子。
没错，然后有主题、啊、为了这个写这样。
那也就是变得越来越厉害的证明耶。
就以前刚玩的时候当然就会写一写，然后觉得嗯好像没有那么好听，然后又写一写，然后觉得嗯这样好像也还好，就一直写写写到觉得好像这个不错听哦。
等于是写一写然后就发现自己越来越强，越来越顺，
有比较越来越顺。
所以你的这个创作的高峰期是在大学的时候吗？还是哪一你觉得是在什么时期呢？
我每一个我会有不同时期需要做不同创作。
嗯，怎么说？
就是一开始是刚玩的时候就随便写，嗯，写到很后面去比赛，比赛的时候也需要一直写，嗯，然后因为一直写之后你会有空白期，
就是写太多然后突然间就不知道写什么。
没错，你就没有话想讲。嗯，后来又去比赛，嗯，比森林之王。
嗯，对，
那时候又要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
欸，森林之王时期感觉桃子就是也是创作爆发期嘛，那个时候
因为节目跟我们说他们不太想要我们用旧的歌唱去唱，
哦，
他们觉得这样很像打歌。
哦也是啦，
所以他们要我们的创作都是全是
全新的。哇，那可是这样子在那一段期间等于是要创作非常多的歌出来。
创作非常多的歌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比较难的是要备注那些词。
哦，对耶。
然后因为到你知道好饶舌就很多绕口令的东西。
对，我觉得饶舌的词都好难哦，
韵脚有点像，嗯，你都会开始搞混。
而且你是要上节目去比赛耶，就会应该会很怕那个词出错吧。
我就忘词啊。我忘了两个八吧，嗯，但是看不太出来。
对啊，我那时候看我觉得还好，没有很明显。对，
嗯，那个评审就会觉得哎，我好像念得不太清楚，嗯，但其实就是我忘词了。
哦，是哦。哇，那你那时候当下有觉得很崩溃吗？
没怎么样，我早要预料到这件事情啊。
已经想过了，在脑中先蕊过了。
我在台上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因为我已经那一天在脑海中背很多次，嗯，然后我在台上我脑海的字是有的，就是那个影像画面是有字的，我觉得啊我这次一定不会忘，嗯，然后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忘词了。而且它很像那个你知道跑字幕机吗？就脑海会有跑字幕机，嗯，然后跑到那边的时候它卡住了，欸，但是它有画面
啊，好
有画面，它卡住了，
直接在脑里面宕机耶。
没错，但是那时候在台上你又不能不继续唱。
对啊，哇塞，这个好难哦，就是你要再立刻想办法把它圆过去。
就是，我会有喷出对的字，嗯，但可能那个猜谜不太一样啊，
就是会听起来好像对又好像不太
对。
对，
没错。
哎，天哪，这个经历我觉得好有点可怕，可是又蛮有趣的。那你后来在就是如果非电视的表演 你一般表演的时候会忘词吗？
哦，如果是如果还有大的表演，像是那个 We Are 我们的除夕夜，在北流的话，他们就会有很大的字幕机在那边，
提词机。我觉得饶舌可能会是数一数二需要提词机的，
那有时候不太管用，
因为速度太快了嘛。
没错
啊、哦，对，尤其是那种譬如说那种快嘴路线，那一个八拍里面啪啪啪啪啪啪一大堆词，到底要怎么记？
有啊，其实我不知道到底大家是不是真的有念对词，还是就因为念太快、欸，你知道吗？
哦，其实听的人也没有听得很懂，这样子就一种 feel， 只要把那个态度摆出来，很 swag。
但你要、
OK、
你要相信他是唱对的词，
对，用意志力相信他。哇塞！哦，那桃子，你后来就是大学期间就有开始跑表演了吗？
还没，
还没，是毕业之后。
我大学的时候蛮不爱上台的。
哦，是哦，为什么？
我有舞台恐惧症。
哎、欸，你会怎样？会很紧张？
就是我小时候啊，很讨厌大家注视着我看。所以呢，我一讨厌被叫起来念课文，二讨厌上台讲话，三如果我睡过头，我宁愿请假一整天，我也不要迟到。
哦，就很不想要被瞩目。
没错。
那你现在是一个歌手，你怎么办到的？
我大学社团第一次表演的时候，还是汗流浃背，就我上台前开始嘴开始抖，然后呢胃好痛哦，然后那个唇色苍白，然后开始冒冷汗，然后我上去唱歌还是那个状态，就是很可怕，
就很明显大家都看得出来你很紧张，
就我不知道在台上要干嘛、可是如果返回热舞社的话，我就很喜欢上去表演
哦。所以跳舞可以，但是唱歌
因为我会知道会跳得很好看，
所以是自信的差别吗？
对。
那你后来要怎么克服这个、啊、就是多上去就好了吗？
后来我去比赛的时候还是很讨厌上台。
哦，
对。我怎么克服，就是我后来接了很多音乐季的表演，然后有粉丝来，他们就会说他们喜欢哪首哪首哪首，然后我越上台就会越觉得蛮喜欢的，
熟能生巧啊，一部分，然后再来就是有粉丝支持你。
但是我可以很明显的，就是我去比赛的时候，我看到很多选手，就是我们会私下聊天，然后我们认识，
对，
我会看到他们很渴望要站上去那个舞台，
哦，就是有那种我一定要上去的那种
眼睛会发光，就你讲到舞台、哦、眼睛会亮亮的，但我不是，就是上台不是我最大的一个享受，但我可以，但不是我最第一名的。我第一名是写出好的歌。
哦，所以你其实比较喜欢创作这件事情。
嗯。
哦，就表演可能可以排在二三位这样子，但第一名是创作。
没错。
哇，那天选创作人。
我现在也有创作歌曲给其他歌手这样。
哦，哇，那你这样子从大学到现在这么多年，你是一直持续的在保持这个创作的习惯吗？
没有欸，我已经很久没有创作了。
啊、真的吗？
也没有，就是没有创作一整首歌了。
就也是比较碎片碎碎的。
比较 feed， feed 就可能写一段就好。
为什么、啊、
因为我去年发了两张专辑。
哦，已经被榨干了。是因为真的就是因为去年发太多，所以今年有点干掉吗？
就前一阵子不知道要写什么，但是合作的歌都有持续在写。
哦，因为我看你的那个 YouTube 最新的歌还是水蜜桃侦探社的。
是啊，是最新发的。
对啊，就两个月前，其实很近欸。那你这样子也算是创作量很多了啦。
很多啊，就是我非正式上架跟有正式上架的数一数应该也快100首。
哇，很厉害呢，100首，每首都是你的心血。
是没错，是没错。
那也蛮好奇，就是陶子你在创作音乐的时候，你主要会从哪些地方去寻找灵感呢？
首先你要有体会，就是你要有感受，你不一定要经历过，但你要有感觉，
要有 feel。
没有 feel 的时候就去找东西让你有 feel。
所以是问朋友的经验还是去看一些作品？
其实问朋友的经验我也不太会写，因为我不太会写那种真实真事，或是我的词不太会描述确切的行动，或是
就是你的词其实是比较多概念，概念型比较抽象一点。
我比较喜欢写内心感受的 转换。
所以这个大部分的主题会是你内心真实有感受过的东西，然后你把它变成一个主题。
不会啊，
不会啊，
有些是构想出来的
哦，想象出来的。譬如说
譬如说水蜜桃侦探社，因为我们要符合侦探的这个主题，
嗯，就是有点悬疑的那种感觉。
对，但我们角色还是侦探，嗯，所以我们的歌名呢跟整个歌曲的转向也要像一本侦探小说一样的起承转合。嗯，那我们这边就会发现一开始我们进了出来就很有自信，我们是个很棒的侦探，嗯，然后后面呢我们就开始寻找不到线索，我们就分不清，
开始有点瓶颈这样子，
然后我们又开始怀疑自己，然后来又找到希望，嗯，我们就会往那个方向写。
哦，欸，你们这个真的很完整，感觉是一场电影的那种感觉。
因为就是我构想的。
所以你们的合作模式是怎样啊？就是你想这个架构，然后大家在各自创作吗？还是
我先想架构，然后讨论好方向，大家创作，然后回来录音，然后学员就负责行政上的东西。
欸，那蛮好奇，就是因为那个桃子一开始你有说你是写比较多中文歌词吗？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越南文的歌词呢？
其实我蛮早就有偷偷写越南文歌词，但我那时候没有发。
你是说大学的时候吗？
对，它还是在我的 demo 库里面。嗯，不过呢有一次，其实比较最开始是韩神老师他跟一期直播有做那个两小时唱一首歌。
哦，是哦。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不知道要做什么主题，嗯，我跟他说诶，那不然你邀请我去当嘉宾啊，我来教你越南文。哦，然后我就乱讲的，结果他还真的把我邀过去教他越南文。
哦，所以他在直播的里面，然后你就一起进去，然后教粉丝越南文，是这样子吗？
教他越南文。
哦，教他越南文，
教粉丝越南文。哦，然后我们就花后面那一个小时写出旋转木马这首歌。那旋转木马的副歌有两句就是越南文。
哦，所以那个等于是第一次公开给大家听到越南文的歌词，
应该那首才算是正式的。
哦， OK，
后来才是人人有机车吗的那个母语比赛，嗯，我才写寻人这首歌。
寻人这首歌应该是桃子生，我们自己找资料的时候会发现它就是很多人注意到桃子的开始。
其实陆陆续续每一首歌都有，但我上传的第一首 Netflix and Chill，嗯，然后后来到哈什么也是蛮多人听的。
嗯，了解。但总之从这个时候开始你就陆陆续续开始有这个越南文的创作。
大家会想要再听到更多的，
想要，嗯，听到更多。所以那时候就是你出这些歌之后大家给你的反响就是非常的好吗？
没听过负面的。哦，
应该那时候大家会觉得很还蛮新鲜的，就是比较少听到在台湾有越南文创作，
大家会觉得没有想过越南文这么好听。
我也觉得很好听欸，就是我以前跟越南文也不算很熟，就是顶多有以前朋友讲给我听过之类的，但就是不熟吧。可是我就是听桃子的音乐，我就觉得为什么越南文这么适合 rap？
因为声调多啊。
对，越南文是有几个声调？
比台湾多几个，
因为台湾就四个嘛。对，
然后五个。
哦，对，还有轻声。然后像是台语跟客语他们就会比较多，我记得台语跟客语好像有七个之类的。
台语讲话会比较像越南文，
所以就是这种声调比较多的这种语言在唱歌或是在 rap 的时候就会听起来更丰富。
但会比较难，
比较难，
因为它有声调的障碍，你可能会要倒声。
哦，倒声是什么意思？
你可能说到了，但那个音是往上的，你就不能往下讲到，你要讲
倒倒了。
对，
哦，所以它会影响到你譬如说押韵那些的吗？
会啊，会，哦，会影响，
它就变得比较复杂，比较多元丰富，可是也比较难这样子。嗯哼，哦，那很有趣耶。所以桃子你现在中文跟越南文的创作比例大概是多少？
7:3吧。
七是越南文吗？还是
七是中文
啊？七是中文。
但我应该之后越南文会更多，中文会更少。
哦，你在台湾这样子也算是音乐圈里面也算是经营了一段时间，那你接下来会继续在台湾吗？还是你有其他的规划？
我有回越南的规划。
哦，回越南，所以是在越南进入越南的音乐圈？
没错。
哇，那你在那个越南的音乐圈已经有认识人吗？完全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哇，那你又是要去闯一个新的地方哎、欸？
可以不用讲那么热血啦，就是去探险一下。
探险就很热血啊。
好吧，好像听起来蛮热血的。
我觉得桃子很厉害的是，因为你这样子两边跑来跑去，然后每次都要去适应新的环境，这点很厉害。你是很习惯就是适应这件事情吗？
我已经适应到麻痹了。
哦，真的吗？
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周期，嗯，然后他到适应的环境会需要特定的多少时间来熟悉。
所以你会给自己这个时间然后慢慢去熟悉。
我没有，但是我发现
所以你这样子，譬如你换一个环境，你要花多少时间才会觉得自己有比较适应
啊？现在的话当然时间会比较缩短，因为是大人世界，但因为以前像是你被丢进学校，
对，
然后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环境下，你要跟一群人打成一片的话可能会需要一个学期
半年的时间，好像也差不多啊。小孩子的世界的确也没那么容易进入。
但我觉得如果变大人的话，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
就是
去适应这件事情。
对，就是也不一定要都变好朋友。
对，就很多像我看到很多职场上可能你们熟但你们没那么熟。
表面熟。
就是同事的熟。
对。
但可能进入你会跟你出来逛街吃饭或是你自己生活重要的时刻会出现，那不一定。
对，真的变朋友其实在职场上就比较难一点，
就是大人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你要不要去适应，
所以比较可以游刃有余一点啦。那我蛮好奇，就是桃子你现在的听众啊，你觉得是台湾人比较多还是？
当然是台湾人比较多了。
那你现在有越南的听众了吗？
会有啊，但他们当然就是会听不太懂
啊，因为里面是中文比较多这样子。但是未来如果是专职在越南文创作的话，应该就会开始出现。
当然越南文创作里面还是会有中文啊。
哦，还是一样交杂这样子。哦 ,OK, 等于是两边都还是一直 mix 在一起，变成你的一个很独特的特色。嗯，了解。那再来想要问一下桃子，就是毕竟你是在越南长大嘛，所以你自己在身份认同上面你觉得你是比较偏哪一边？
如果是公众场合，那你一定要回答是两边都是。
嗯，就是官腔。
对，大家在公众场合一定要这样回答。嗯，但如果你要我真正的回答的话，我会稍微偏越南，因为毕竟我小时候整个童年都是住在越南的。
那你现在每年就是会这样两边跑来跑去吗？
会啊，我今年会更多。
今年会更多。然后你在那个越南是在哪边？
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哦，我们有个实习生也是越南的乔生，他也是那个胡志明市，他前阵子也会去过年。
对。
越南过年的习俗你觉得跟台湾有什么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比台湾热闹，
更有年味，
年味多一点。
嗯，你们过年的时候会吃什么样子的东西？
会吃，我们会有粽子。
粽子？
但我们粽子不是台湾粽子的样子。
哦，
我们的粽子是一个大大正方形。
哦，
就是里面是一层那个 banana
啊，香蕉，
香蕉叶，香蕉叶叠很多层之后，然后糯米，然后一层那个绿豆，绿豆泥，然后一层五花肉，然后再盖糯米，然后包起来一个正方形，然后去
很大一个，
没有，就这样。
哦，这大概一个，这算是什么？一个配的大小，
一个 A4 正方形折起来，
A4 一半差不多。哦，所以然后就是拿去水煮。
对，
然后就是会变成一道菜，
会变成我们的粽子。
嗯，像你们粽子是过年的时候吃
大部分。
哦，算是年菜就对了，年菜。
但是如果你平常也想吃的话，也还是有，但没那么多。
嗯，路边是买得到的吗？还是都自己做？
买得到，
买得到。
像很多人家里有习俗就过年要会包，可是我们家不会，我们家是买。
OK,
然后还有甜的粽子跟咸的粽子。
哦，对，你刚刚说有加五花肉，那是咸的，那甜的里面是加什么？
加香蕉。
哦，
或是，
我觉得好好吃哦。
或是椰子，或是豆。
豆类，然后就是甜的。 然后也是一样这样子包起来拿去蒸。
会是圆的
哦，圆的哦，所以甜的会做成圆的，然后咸的做成方的，是这样吗？
对，
感觉很好吃哎，没有吃过。
好像我记得一个传统说那是地天跟地
哦，你说哎天圆地方吗？所以是圆的是天，方的是地，我也不知道，我都在乱讲。
Maybe
OK，
就是一个圆满的感觉。哦、然后我们会穿国服
啊，
我穿传统服奥带
哦，好想看。
然后会去拿红包，然后像我表姐结婚了，她就要包给我
哦。所以你们是结婚的人要负责包红包吗？
不是，大人也要包给小孩，哦、但是你有结婚的话。如果你是同辈里面你结婚的话，你要包给其他没有结婚的同辈。
哦，是哦。
对，因为你成家了。
成家就是大人了这样子。
没错、嗯。
那如果就是有那个都不结婚，他可以一直拿红包拿到五六十岁吗？
可是我觉得如果他当一个富婆阿姨，他应该会比较帅。
哦，就是单身然后可以撒红包。
没错没错。
诶、欸、很赞诶，好想当这种富婆阿姨哦。
富婆阿姨就会觉得。你就会不会怕亲戚问你什么时候要结婚？
对，就是
你就塞红包。
对，就是给钱闭嘴。那你这样子回去，你的家人会催吗？
不会啊，我才25岁。
因为你知道，每年台湾过年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就是亲戚话题。
我知道，可是我好像不太会被问。
嗯，
因为我还很小啊。
对啊，25真的很少，
而且我还有个姐姐。
啊，姐姐先在前面扛，先帮你挡一下。
没错。
好哦。
而且我们家没那么传统啊，大家不太会去问哎，年资多少啊，还是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哦，就是这种事理问题比较不会问。
大家不会问。
那很好啊，台湾的长辈可以学一下。因为台湾长辈就最爱问就是赚多少啊，
可是你可能
怎样，
好像我觉得可能他们不知道要关心你什么事。
嗯，对，
因为你们平常没那么熟，所以他也只能问这些事。
哦，确实。那越南的长辈会跟你们聊什么东西？
长辈不会啊，我们就是家人，因为我们都很熟了，
哦，
所以我们
就没差。哦，正常的聊天就不用这样子尬尬的。对，台湾的亲戚有时候会问这些问题，也是一种尬，
因为平常不太联系，对不对？
嗯，确实。对啦，因为蛮多亲戚他们可能一年就只碰这么一次面，就真的会不太知道聊什么，
比较会问最近在干嘛而已。
嗯，那你跟你这个越南家人的相处模式跟台湾家人的相处模式，你觉得有不一样吗？还是差不多？
有啊，就台湾的还是台湾人的相处模式。
所以台湾人的相处模式你觉得差异在哪里？
就还是会问你
哦，还是会问白目的问题。
对，还是问那些问题。
嗯，是因为比较不熟吗？还是就只是台湾人的习性就是这样？
越南人其实也会问，其实因为我们家比较小，然后大家都很熟。
哦、oh, ，OK， 懂懂懂，就是没有比较没有那种比较远的亲戚。
越南还是很多那些问题，
就全世界通用这样子。
没错，而且我们是亚洲的小孩的话，哎、
欸，对，因为你刚刚前面有提到说你那个越南的国中要读4年嘛，所以越南的升学压力很大吗？
很大啊，
很大，比台湾还大，还是差不多。
台湾的好像也蛮大的。
哦，啊，就是东亚小孩
都蛮大，然后
就是亚洲小孩都没有办法逃过这个命运。
越南好像更重
哦，越南更重。
因为我小时候是1到5里面都有英文课，然后我周末2天还是会去补习英文。
哇，那一个礼拜7天都在上课，
然后读完。就是早上去上课，4-5点下课，晚上还是会去补习。
哇，所以也是填鸭式教育吗？
啊、可是台湾好像也是这样子。
台湾就可能会看看家庭，但的确蛮多人因为升学主义嘛，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尤其是国中升高中的时候，大家如果想要考好的高中、考好的大学，就会压力蛮大的。对，当然如果已经放弃了就还好。对啊，要看每个人选择。
其实我觉得读高职跟五专还蛮好的
哦，
就他们就会有一个职业，就他们有一个很擅长的东西，
嗯，
去做。
对， 其实我因为我自己是读普通高中，但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如果像他们那样子有一开始有一技之长会不会更好，因为普通高中其实也会面临到一些困难，就是
你不知道你要干嘛，
对，一天到晚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尤其那我记得我高中要选大学的时候，我家都会以为我要读就是管理或是商学院的东西，然后跟他们说我想读
广
电系，广告我还好，我不要读想读广电系
啊，广电，对。所以那时候你是因为有兴趣才想要读广电？
因为我小时候就看太多那个综艺节目，我要看那种 Running Man 或是两天一夜
我也是看韩综
然后我看就是我小时候就接触韩潮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多的，然后我看的很多综艺节目就会好想当里面的 PD 哦，
想要当节目制作人。
但我后来读完我发现真的好累哦，真的不要去做耶，
真的其实节目制作人都没有在睡觉耶，而且那个体力上也很累，就是你拍摄可能就要拍一整天。
如果你是指导那个人就还好，但如果你是跑场那个人呢，你就会很辛苦。
对，就是助理或者是场务之类的，
然后执行。
对，可是你如果很菜的话你就只能从那个开始做，
可是会很开心啊，就是辛苦过后有成品你会很开心，可是中间你会很累。
那就变成说你要不要为了这个开心去前面那么辛苦
因为我们社团也要办很多社团发展的联展成果展，然后我就是当干部，我是两个社团的干部，同一年我已经经历过这件事情。 Oh my god
我觉得办活动超累耶，而且其实你为了要让活动办好其实压力很大，
而且我会选择当黑脸。
你是黑脸人吗？可是你看起来很 nice 啊。
我不是会骂大家，但我会叫大家要教什么什么，然后比较严格的那个。
会比较严肃的说，就是你该教就要教这样子。
就会说，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教？
你是负责盯大家的那个。
对。
那大家会就是买单吗？就是会乖乖听话？
没有，他们要教才能去做这件事情，不然就会 delay。
可是当盯人的那个人其实也蛮累的，因为一定会有人在那边赖皮。
没错，他就说等一下再两天再下礼拜给你这样子。
我说我不好意思我忘记了之类的。
没错，一定要有这种
拳头都硬了那想要问一下桃子，就是因为你在创作的时候，譬如说你小时候你是在越南长大嘛，所以你小时候是听比较多越南的音乐吗？
我小时候听欧美音乐很多
啊，欧美。
因为我四五岁打开电视就是 MTV， 那个时候就是在播 Britney Spears，小甜甜布兰妮的那个。
对对对。
Who's I did it again to your heart？她穿那个很紧的红色皮衣
啊，那首那时候超红的。
然后什么 Who's Baby You did it again？还有什么大贾斯汀
啊，大贾斯汀。
然后我再更大一点，我喜欢 Bruno Mars
啊，我也喜欢火星人。
对
对 ，Bruno Mars 的歌超赞，
超帅的，
真的，而且他的歌都好轻快，
直到
好听。
我长大的时候看到他的身高
多少，
他其实没有很高，
我其实没有意识过他的身高是多少，
但是因为他很有才华，
对，
所以才华盖过了身高，
才华帮他先加20公分。所以等于是你是听西洋乐长大的。
西洋乐跟 K-pop、
我
八岁的时候开始听 K-pop。
好小
就 Big Bang 的时候，因为姐姐跟表姐在看，
带着一起看，
我从哈如哈如开始听的。
那很早耶。
对
那不是他们第二章还是什么？
因为
第一章第二章
也很韩潮，越南很受韩潮影响，所以我小时候就听 Big Bang， 然后后来就到 Twenty One， 那时候还很红 Tiara。
我也喜欢 Tiara， 我听了好多 Tiara 哦。
对，那时候就红 Roly Poly 嘛。
对，所以你觉得就是这个西洋乐跟 K-pop 的音乐对你后来的创作是有影响的吗？
有影响。
你觉得影响在哪方面？
当然是创作啊。
没有，就是譬如说曲风吗？还是说你的一些写歌的方式之类的？
我不太能跟你很确切的说它到底影响了哪里，因为我实在听太多地方的音乐了，就我会喜欢比较 catchy 的，比较洗脑，然后有节奏的音乐，
就是听起来比较容易入耳的方式，比较 pop。
可是我现在还是会听 NCT 啊，就是可能 NCT 的音乐就是大家一开始听就会觉得比较难接受，
嗯，比较前卫一点，
但如果大家听习惯就会觉得好好听哦。
他们的编曲很精彩，我觉得很丰富，
所以觉得应该要接受更多的风格。
嗯，确实，
但我确实就是太慢的歌我不太会有耐心去听
哦，就是抒情歌那种，
抒情 OK 啊，
哦，抒情 OK，
如果是那种很慢很慢那种我就没有办法听下去了
是那种比如说小清新或是比较 indie 的那种，就是很慢很 light 的那种音乐，
对，然后你会有点听到你的意识要到另外一个世界的那个慢度的话我就没有办法，
就灵魂出窍这样子飞走
然后像我其实不太听 emo 一点的
哦，对，
因为我人比较乐观你也会发现我的歌就是呢，我的歌听起来没有很 emo， 但可能歌词有，不过我会把它让它看起来没有很 emo。
哦，你的音乐我觉得听起来是心情好的耶，就是听完会觉得比较平静，或是会听起来比较快乐一点。
没错，只要你不要去读歌词其实歌词也不会，只会隐藏的有。
哦，就隐喻的方式，大家要自己去挖掘一下。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是你听的时候你以为这首歌很轻快，然后你去看歌词它有点悲伤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后劲反而很强耶。对，就是一种反差感，然后就觉得比那个苦情歌更 emo。
其实我也蛮喜欢苦情歌的，但我自己写不出来，因为我会觉得有点太赤裸，可是很有感觉，就是你会知道他那时候是真实感受。
哦，对，就是撕心裂肺然后听完要流泪的那种，
你会觉得嗯，这个人应该是这样子，是真的发生过。
哦，对，就是会很有真实感，但就觉得歌手这样子也是心脏要很强，因为这样子把自己这样打开给大家看，我个人是会无法啦，我会害怕。
但有些人就喜欢这样子
嗯，他就是他可能也是透过这个创作的过程去自我阐述嘛，就是自我表达。因为你接下来要开始比较往越南发展了，那越南的这个乐坛有哪一些歌手音乐人是你觉得大家可以开始听的吗？比较推荐？
我推荐 Min。
Min 怎么拼啊？
M-I-N
M-I-N Min
是一个女生，然后她的音乐也是潮潮的
啊，潮潮的。她是哪种类型？是她也是嘻哈吗？还是就
是
流行？
不是，她是 Pop。
这个也是你平常会在听的歌手吗？
对，是我平常在听的歌手。嗯，其实还有很多，但名单真的太长了。嗯，因为我平常听的很多歌是越南音乐圈的。
嗯，越南音乐圈。对啊，因为其实这块可能大家稍微比较没那么熟悉，但也是会蛮好奇的。那再想问一下桃子，就是因为桃子写的歌非常非常多，刚刚说一百多首嘛，然后发布出来的歌其实也很多。我最近都在听桃子的歌，但就是 Spotify 这样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那也蛮好奇，就是如果让桃子给我们的听众推荐，就是假设他们现在可能原本还不太熟悉桃子，然后要让他们用一首歌来认识你的话，你会想要推荐哪一首？
Oh my god
大宅问。
现在的我会说 All the Same 啦。
哦， All the Same。 All the Same 他的创作背景是什么？
是桃园市新住民培力中心联络我，他们想要我们一起做一首关于新住民的歌曲。那因为新住民来台湾当然会的人口非常多，
对，现在有差不多新生儿里面好像已经占了三成，
然后新住民是人口的30%，
对，其实非常的多，
已经没有包括新二代哦，
那就是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多。
当然好的也有，坏的事也有，
嗯，这一定都会来。对啊，
因为大家来的身份然后大家来的工作又不太一样，那他们就会想要我把这个写进去。当然我也不太我会不希望把比较负面的那一面写出来，我会选择写大家都一样。
嗯，就是我们其实都是一般人，都是人类，
都是同一条平行线的人。
好，大家如果想要开始听桃子的歌的话，可以先从这个 All the Same 开始听。但是其实桃子的歌都非常好听，我觉得听完之后就是可以很顺一直这样听下去。好，再来想要问一下桃子，就是 你觉得你的音乐它是一个可以帮助台湾跟越南之间文化沟通的一个桥梁吗？
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我参加过了蛮多新住民或者新住民二代的演讲或是活动，然后跟大家交流，就可能也跟我一样是新二代的人交流之后，我发现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这件事情。
哦，但是其实是对其他人有影响的。
对，然后我是去年比较后面的时候才觉得，哎，我好像要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
哦，是哦。所以是因为其他人身边的人给你的反馈让你觉得说这件事情是有它的意义在的，所以你后来才会决定说有更多的越南文创作吗？这些事情都是一起连在一起的。 那你觉得你会希望就是听众们从你的音乐里面去得到什么或是学到什么吗？
不会，我希望大家听了心情愉快。OK 了，
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大家心情愉快。我觉得这个一定做得到，听了是真的很心情愉快。而且其实陶子的歌词里面有蛮多有趣的隐喻，大家也可以去就是听音乐听一听很开心，也可以从歌词里面去挖掘一些就是比较深层的想法，就是他偷偷藏在歌词里面的一些想法。
其实我都很用心写歌词。
那你的创作里面你会再去进一步去讲新二代或是文化差异或是身份认同的事情吗？
其实我会可能一点点或是特定的某些歌会，不过我还是会喜欢我平常描述的内心世界。
我觉得你内心世界好丰富哦，就是有很多很有趣的面向可以变成创作的主题。
因为其实可能你说你可能新二代遇到的事情或是文化交流好了，那就算你写了这些歌词，但它可能不是一般人平常感受到的东西，他们可能就不会有共鸣。
哦，对，就是离生活比较远一点的话，但如果是写内心世界的话，就是大家都有可能会遇到。
对，
好，那最后我们的听众啊，应该一般的台湾学生或者是新二代台湾学生，甚至是有些听众不是台湾人，就是他们可能在从别的国家听的，对于这些就是年轻的小朋友们，你对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建议或鼓励吗？
我想跟他们说加油，你很棒。
就是不要害羞，加油，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更喜欢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
这个在学生时期很重要。
对，真的，
因为像我在学生时期我不喜欢自己。
哦，真的哦。为什么？那时候原因是什么？
就会就学生时期啊，你就会觉得哦，你不够好看，你体重不够瘦，你成绩不够好，或是你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不够，或是你又如果你不融入那个群组，你就会觉得哦，自己好像哪一步一样，大家会想要一样。
对，学生的时候会很追求一样这件事情，
可是你的不一样才是好的。
好哦，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喜欢自己，然后也可以更喜欢自己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陶子来受我们的访谈，
谢谢。
大家可以再去听陶子的歌哦， Spotify 然后 YouTube Apple Music 那些都可以听到，
都有，
没错。好哦，谢谢陶子，
谢谢。
那青春通识课这集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喜欢这期节目吗？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听后感，或到节目资讯栏填写听众信箱许愿想听的主题。想要看更多校园话题，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104 Student 青春通识课。我们下课喽。